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营养会师，崇祯三年年中，高迎祥、王自用、罗宇才、马守应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等36营十几万陕西土匪叛民，因为逃避延绥巡抚洪承畴的镇压，移咗去山西。到咗崇祯六年夏天，由于山西、陕西两省官兵联合扫荡，土匪叛民集团又纷纷由山西转移去到河南省北部黄河以北的临县、武安、涉县、徽县、济源一带山区。半年之后，高迎祥等人又率领部众在济源县渡过黄河，到达黄河南岸的闽池县，准备向黄河下游大平原进发。十几万土匪叛民到河南下，河南省的官府大为震惊。河南巡抚袁默、总兵官左良玉等人立刻出兵拦截，阻止土匪叛民逼近洛阳、开封等等大城市。于是高迎祥等人向河南、湖广、陕西三省相连的山区转移，而且不断吸纳当地的土匪、市井无赖、失业农民，壮大队伍。由于这批土匪叛民不断流徙，没有固定的据点，所以被明朝官府称为流寇。明朝执政者对十几万流寇横行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等省十分关注。崇祯帝任命陈其馀、卢象升等大臣专责征讨流寇。陈其馀、卢象升设下圈套，引流寇由湖广西北部的浑阳进入陕西南部的汉中，在途中的车厢峡设下埋伏，将十几万流寇困在峡谷之中。在危急关头，李自成向陈其馀诈降，将十几万人救出险境。流寇脱险之后，分成几十股散入陕西、四川、河南、湖广交界的山区。陈其馀在面临剿灭流寇关头，接受流寇投降，是因为卢象升的军队就快由湖广赶到。陈其馀想独占招降流寇的功劳，所以匆匆接受投降，点知就中了李自成的诈降计策。放流寇出车厢峡，陈其馀亦都因此被贬斥。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，高迎祥等等土匪集团在陕西活动的时候，剿匪最有成效的延绥巡抚洪承畴已经被崇祯帝晋升为陕西三边总督。但是在崇祯五年，蒙古察哈尔部被后金击败，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率领十几万部众向青海迁移。蒙古兵越过甘肃西部，大肆掳掠，甘肃震动。 崇祯帝命令洪承畴领兵驱逐蒙古人出境，所以洪承畴并冇参加围剿流寇。有一种讲法话，崇祯帝系唔希望洪承畴权力过大，所以将洪承畴调去甘肃，剿匪任务只会交俾陈其馀同埋卢象升。但系呢种讲法并冇确实嘅证据。崇祯七年秋天，洪承畴由甘肃边境翻到去陕西嘅时候，李自成同埋其他流寇队伍已经扩大到二十几万，遍布陕西各地。李自成喺终南山活动，成为散布喺陕西各地流寇队伍嘅领袖，对省城西安府威胁极大。
各位同僚，本帅奉旨剿平贼寇，各位有咩平贼嘅策略，不妨向本帅陈述。
末将曹文昭，启禀洪大帅。近几年嚟，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四川五省流寇越嚟越猖獗，末将认为系由于五省嘅官员操治失当，终于酿成大患嘅。
冇错，曹将军讲得啱。当初三边总督杨鹤一力主张招抚贼寇，结果令到贼势坐大。后来陈其馀喺车厢下招降贼寇，中咗贼寇嘅诡计，放贼归山，祸延秦楚川豫四省，实在令人气愤。
咁大帅，你有咩高见呢？
贼寇欺善怕恶，俗称贼寇，非从兵征伐不可。
冇错啦，非征伐不可。
各位，陕西嘅贼寇之中，以闯将李自成声势最大，佢隐伏喺终南山，对西安府威胁甚大，俗称陕西贼寇。应该先剿灭李自成，其他贼寇就会不攻自破。
洪承畴派咗几万大军封锁终南山，想将我哋两万兄弟置诸死地啊！
哼，洪承畴呢个老奸巨猾，专门同我李自成作对，的确可恶，可恶啊！
不过二叔，我哋两万兄弟被洪承畴围困喺终南山，差不多一个月啦。如果再冇法子突围，我哋就不堪设想噶啦。
突围？所有路口都有官兵封锁，唉，谈何容易呢？
二叔，不如我哋重施车厢侠嘅故技，向洪承畴诈降，等机会逃走啊！
诈降？想起洪承畴一向心狠手辣，佢专杀降将。如果我哋诈降，系等于送死嘅啫。
咁唔通我哋要死喺终南山？
诶，我哋又未必困死喺终南山嘅。
哦，唔通二叔你有妙计脱身？
想起陕西各镇嘅官兵，其中唔少人同我有交往，佢哋一定会想法子为我解围嘅。
啊，
西宁府发生兵变，有几千士兵作反，杀死首将，占据府城，局势十分混乱啊！
岂有此理！本帅正准备剿灭李自成，西宁府竟然有士兵作反，真系岂有此理！
大帅，西宁系边防重地，如果西宁有失，大帅你难以向朝廷交代嘅。以末将愚见，事关重大。大帅仲系先解决西宁叛兵，再处置终南山嘅流寇。
冇错，事有缓急，本帅应该先解决西宁叛兵。只不过白白放李自成一条生路，唉。
二叔，好啦好啦，洪承畴已经率领官兵离开终南山啦。
嗯，今日我哋能够脱险，全靠上天庇佑。所谓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哋可以再辞请中原啦
吓。哦，二叔，我哋要立刻离开终南山啦噃。
系，立刻离开终南山，而且仲要离开陕西添。
离开陕西？
冇错，呢半年嚟。高大哥在河南省中横驰骋，已经招聚了二三十万兄弟。他曾经派发英雄帖，请各省豪杰明年正月初一在河南荥阳集会，商量联兵进取的策略。
二叔，你打算应约赴会？
终南山解围脱险，正好赴荥阳之会。
各路英雄，各位好兄弟，这几年来我们历尽艰辛，被官兵追逼，在秦晋豫川闯五省之间流离失所。今日我高迎祥攻占荥阳县，稍为安顿，所以召集各位来商议大计。
高大哥，你有什么大计呢？
是的，什么大计？
我哋要想办法应付官兵嘅追逼，
闯王，我哋起兵同朝廷对抗，官府一定唔会放过我哋嘅，所以我哋应该退入山谷，避开官兵，咁样叫做避重就轻，减少损耗，到适当嘅时候袭击附近嘅城镇，补充粮食财物。咁就万无一失啦！
老回回，你实在太过冇大志啦，避重就轻，唔敢同官兵硬拼，未免太过懦弱啦。
八大王，我哋应该保存实力，唔可以白白损耗嘅。
退守山谷，亦难保官兵唔会侵犯。我张献忠认为， 倒不如通通快快攻破几座城池，我哋行动敏捷，官兵就算人多势众，亦都对我哋无可奈何。咁样只系英雄豪杰。
八大王，你太鲁莽啦！
老会会，你太畏缩啦！
哼，两位都系好兄弟，应该互相合作，何必争论？
高大哥啊，讲得啱啦！我李自成认为，我哋今日迎阳大会，齐集13架72型英雄豪杰，一共20-30万人，论兵力，我哋超过官兵1-2倍。我哋之所以被官兵追逼，惶恐不安，就是因为未能够同心合力，互相呼应，各省官兵可以将我哋逐个击破。各位，从今之后，只要我哋互相合作，一定可以反客为主，击败官兵嘅。
点样合作？点样合作
啊？我哋13架72型弟兄划分地域，各自迎战官兵。任何一方有事，其他各方互相策应，咁样官兵受制于我哋，中原大地就可以任由我哋驰骋中环啦嘛。
冇错。李自成讲得有道理，
系啊，
我哋点样分配行军嘅路向啊？
好简单，抽签啦！各位，我哋已经分配妥当，格吕晏、左金王两位率领部众向南攻入霍山六安一带。
系，
横天王、运十万两位留喺渑池潼关阻挡洪承畴嘅陕西兵马。
系，
蛇塔天、改世王两位留喺洛阳附近掩护横天王。
准备，
准备。
曹操、过天星两位屯兵荥阳，抵挡开封归德嘅官兵。闯王、闯将八大王率领大军进攻南直隶，老会会九条龙两位为各路兵马做联络。大家同心合力，互相掩护。如果能够一举攻陷凤阳、徐州或者扬州，咁我哋占据要冲，就唔使再受官兵追逼啦。
好，我哋同心合力，
竭力保管你。
估唔到荥阳大会之后，唔使一个月，我哋就攻入凤阳城啦！
冇错，凤阳系朱皇帝嘅老家，我哋攻破凤阳，皇帝老子一定气到寝食不安啊！
高大哥、八大王，今次我军顺利攻入凤阳，系由于凤阳官兵疏于戒备。而我哋嘅兄弟预先扮成朱色人等混入城中作为内应，但系听闻山东巡抚朱大典已经率领大军南下，准备包围凤阳。高大哥，我哋唔应该留喺凤阳嘅。
你要放弃凤阳，我哋一番努力，岂不是白费？
如果我哋贪图凤阳，只会陷入困境，倒不如及早撤退，保留实力罢啦。
李闯讲得啱。我哋应该及早撤退。
好，既然闯王都认为要撤退，我张献忠只好服从命令。不过凤阳行宫里面嘅歌妓由我带走。
唔得，呢啲歌妓会扰乱军心，唔准带走。
哼，李闯，你敢管我？
我哋喺荥阳大会，大家立誓同心合力，共抗官兵，所得财物由各路大军公平分配。八大王， 如果将歌妓据为己有，就是违反誓言啊。
好啦，唔要就唔要啦。
诶、哎，好啦好啦，无谓争执啦。我哋退出凤阳之前，放一把火烧咗呢座龙兴寺。
系，龙兴寺即系以前洪武爷出家嘅旺角寺，一把火烧为灰烬，洪武爷嘅基业亦都化为灰烬啊！
各位同僚，匪首高迎祥率领贼寇攻入凤阳府，大肆破坏，焚毁太祖高皇帝隆兴寺，损坏祖宗陵寝。我洪承畴身为五省总督，未能及时阻止贼寇侵扰凤阳，实在难辞其咎啊！所以本帅召集五省督府和总兵官来到河南禹州，商议剿贼的计策。
咁点咧？点咧？
本帅决定布置十方兵马，划定地界，由左良玉、汤九州、游世威、崔来朝、陈永福、邓喜、游迪文、张应昌等将军各守一方，专责征剿境内贼寇，务必肃清叛贼，立功赎罪。
末将军听令。
崇祯八年正月，李自成在荥阳大会里面制定了分路进取的策略，令到流寇的发展更加迅速。半个月之后，流寇突袭凤阳，火烧隆兴寺，捣毁凤阳皇陵，令到明朝大为震动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，突袭凤阳的流寇首领其实不是李自成、张献忠这一班人，而我哋根据嘅就系明末人吴伟业同埋明史嘅记述，认为李自成、张献忠先至系突袭凤阳嘅主将。李自成、张献忠因为处置凤阳战利品问题发生歧见，退出凤阳之后，歧见逐渐加深，后来更加分道扬镳嘅。明朝五省总督洪承畴、兵部尚书杨志昌等等大臣为了将功赎罪，加紧征剿流寇。崇祯九年年底，闯王高迎祥被明朝官兵追逼，退回去陕西，结果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生擒，斩首示众。于是闯将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，成为流寇的领袖。中华五千年之荥阳会师，是由丁家湘、施介强、李仁杰、陈炳球、温泉、曾永强、宋立阳、林有荣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